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啊。第四章和第五章呢，我们连在一起去讲啊，我们大家来认真听。约伯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嘛，但谁能忍住不说呢？”好，我们来看哈，在第四章的时候呢，第四章和第五章。有一个人出场了，就是约伯三个朋友当中的那个，应该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啊，提曼人以利法。提曼人以利法呢，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当中呢，开始了他的讲论啊，开始表达一下他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在看第四章、第五章，甚至看约伯记后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啊，约伯的话啊，首先呢，天上上帝的话。还有呢，约伯的话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天上你看到撒旦的话，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及后边以利户之间的联系啊，圣人对这些描述是非常清楚的啊。首先呢，第四章和第五章，提曼人以利法的言论主要针对第三章谁的言论？约伯的言论。我们上一次讲过哈。约伯记的第三章实际上就是传道书，第三章讲论的核心的部分就是，就像传道书所说的，日光之下都是什么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极重的劳苦愁烦。然后呢，结论是人活着不如不活着，人活着不如夭折的婴孩啊。所以很显然，你接下来你会发现，约伯的朋友们他并不服约伯的这一篇讲道啊，他们又起来反驳，因为他觉得约伯讲的这些东西跟他们所领受的，跟他们人生的经历是有截然冲突的。所以说我们很不幸的看到呢，本来是一场相约而来的一场探望，一场安慰，最后变成了一场辩论和攻击啊，甚至可以说是人身攻击啊，是这三个人呢开始攻击约伯的肉身。然后呢，约伯在其中呢是竭力的争辩啊，所以说你看到一群人呢想要驳倒牧师的话，然后呢牧师呢要竭力的啊去捍卫自己所讲的真理，这本质上就是一场教会，也是教会的生活啊。这里呢说，这里第四章第一节前面有一个 wow 就是说然后啊，就是说在上半场事情发生了之后，说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这个说啊，在原文圣经当中指的是在法庭上作证。也就是说，不是简简单单的去说话，而是在证明自己的观点啊，或者说证明自己的神学。以利法啊，以利法的意思就是我的上帝啊是金子啊，是金金。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无论是以利法呢，还是约伯的其他两位朋友，还是后边的以利户，他们是不是无神论者呢？当然不是的，他们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外邦人，他们我们可以理解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些在今天来说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信仰并不是纯正信仰的这样的人，啊，而且这些人呢有很多的学识啊，有很多的很高的社会地位，人呢在智力方面也比较聪明，在社会呢也很有阅历，而自称都学过神学啊，自称对神都有了解，因为后面都谈到关于神的话题嘛。但是呢，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看到地上这些人所说的话。你一定要对照天上的话语，在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第七到九节，就是在约伯记的最后部分啊。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也就是说，上帝说的很清楚，你们说这些话是惹动上帝愤怒的啊，并不是从上帝来的。你们对上帝的谈论不如谁啊？不如约伯。约伯上帝说他是我的仆人，你们是什么？你们不是。所以说这里是非常清楚的啊。最后呢，上帝命令这几个人要为自己的这种罪啊，上约伯那里，让约伯献祭为他们祈祷，然后上帝看在约伯的份上才免去他们的罪恶啊。所以说从约伯记的开端到约伯记的最后部分，圣经对于这些言论实际上说的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尺度把握好， 我们要知道哪些言论是从上帝来的，哪些言论呢是人自己说的，或者说从魔鬼那里来的。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的言论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说这是我的仆人。只有约伯呢真正了解上帝，因为约伯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其他人都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好，我们来看第二节说什么呢啊，说如果人啊尝试对你讲话，你就厌烦，你就不愿意嘛。但是谁能禁止人说话，或谁能不说话呢？你看到没有啊，在今天呢，你一定要这样明白一个问题。这句话你不要从世俗的意义上去理解啊，我们在世俗意义上说，哎，你这人说话不让人说话，你这人啊光说自己对不让人说话。但是这里讲的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呢，有些人是可以说话的，有些人你不要说话。那明白真理的牧师，那在真道号已经坚固，已经是进入的真理的这些基督徒，信仰很坚固的人，他可以适当说话。但是如果你刚受洗，或者说你有时候心里有热病，你还犯了很多的罪，你都根本就不明白真理，你里边有私心，那你就不要说话。那可能你忍不住啊，他这里这个人就忍不住了嘛，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可以觉得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信徒啊，他在社会上挺厉害啊，你看挺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和那个以利户一样，在是那个其实是一本说当时都是王嘛，都是高贵人，也聪明啊，也上过学，也接受过高等教育。啊，而且呢家里又有钱，那当然不服你牧师了啊，他觉得就像今天很多平信徒，他觉得哎呀牧师，我觉得我比你更懂圣经，哎，我觉得我有文化，我懂英文，我懂希腊文，我懂希伯来文啊，我还学过什么这神学那神学，哎，我觉得你不如我。但今天这种事情啊有很多啊，所以说他把世界上这套道理搬到教会来，他说：“哎呀，你不能搞一言堂啊！啊，你不能说就是你说的对呀、啊！啊，那别人都不对吗？啊，所以说你看这里是干什么？这里是用所谓的言论自由，啊，用所谓的这个多元包容，来控告一个神的仆人，来控告一个牧师，说应该给所有会众平等说话的机会，大家都可以讲圣经，大家都可以上台分享圣经。啊，我曾经听过一个蠢货哈、啊，是个灵派的女的，她说：‘哎呀，这个读圣经啊，就像读那个汉姆雷特似的。’”说一千个人读汉姆雷特就有一千种领受啊，所以说读圣经啊大家都有领受啊，你不能说谁说的不对。最近我看到一个假先知哈，我不愿提名的哈，大家都知道，号称基督徒学者啊，大卫，他最近发了一段话哈，他说自古以来啊，神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而这些神职人员不过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吃货，啊，而真正那些有思想的啊，有这个学识的人呢，却不得发声。你听到这种言论没有？啊，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学者，所谓的做自媒体的，他把牧师啊侮辱成为什么不学无术的吃货啊，甚至还说，哎呀，你应当在世上工作工作啊，像保罗一样学会支搭杠撑。帐篷啊，牧师应该又会讲道，又会在世界上有功名啊，这样人这样子才好。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听这种蠢货魔鬼之子的话。圣经的话语哈，你去看旧约新约，你再看今天的教会当中，事实上在教会当中是有圣职的存在。一个牧师他在真正站上这个讲台之前，他必须经过纯正的圣经学习，和那些有恩赐的出于上帝的牧师和教区对他的案例讲论圣经也好，为真理做见证也好，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唯有神赐给谁，谁才能做。这就牵扯到一个圣职的问题啊。所以说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他这样质疑我，跟我说，他说，哎呀，难道全世界就你说的对吗？啊，难道上帝只使用你吗？难道其他人上帝就不使用吗？你说的就没有一点错误吗？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言论你在约伯记当中都可以找到，你在约伯记当中可以找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里边那些异端，那些与圣经违背的言辞，以及那些偏离真理的那些学说。 你都可以在约伯记里面。所以说约伯记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书，而且约伯记奇妙在哪里呢？他把对的错的出于神的出于魔鬼的出于人的都放在这卷书里边，让我们借着天上的话语，借着圣经真理的原则去分辨。所以说你看这个以利法，他在第一句的时候，他首先他要颠覆这个讲台，他要颠覆这个教会的次序，他要把神职人员从神那里领受的真理和权柄彻底的废去啊，然后再为他在教会里宣扬他那些道道，然后打开一个出路。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约伯记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是我们教会的 一卷教训的书啊。今天有的人拿约伯记讲，哎，在世界上受苦啊，啊，苦难的神学啊，啊，经过苦难有祝福啊，都不是。约伯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约伯记里边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像保罗所说的为从前一次性领受的真道在进行竭力的争辩。所以说上帝就把这些言语都放在一起，让我们看清，让我们守住所持守所领受的真理。我们来看三到四节。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啊。第三节原文说，看哪，你曾经教训了很多人。这个教训哈，这个教导原文是惩戒惩罚教训啊，也要说他承认约伯的言语里边有批评的部分，有教育的部分，有教训的部分，然后呢又把那些软弱的啊，快要失去信心的又给扶起来了。然后约伯讲的道呢，又使很多将要跌倒或者已经跌倒的人呢能够重新站起来，使那些害怕软弱进入不幸的人呢能够膝盖重新立起来。哎，你说，哎，这里你看人家说的挺好啊，人也不是光说你坏，人也肯定你的工作嘛。但是在今天这种魔鬼啊，他往往在拆毁教会的时候，他在把神的仆人搞定的时候，他不可能说上来就把你骂得一文不值，他要先肯定一下工作，说你啊，他吧也有一些好处啊，他的好处比方说这样是那是那是那，后边就但是啊，他的重点呢是但是，他的重点不是说前面这些好的东西，是后边。我们来看四节五节哈，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你的依靠不是你在敬畏神吗？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你行事纯正吗？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往上一点，丁总，往上一点。这个，对，但是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什么昏迷。好，我们来看，这个原文没有说祸患，原文说但是他现在临到你了，你就厌烦，没有说祸患，就是说厌烦。这个厌烦在前边哈，四章二节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呢，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要注意，他两句是对在一起的。后边说哈，他触摸你，没有说话，他触摸你，你便惊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的敬畏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的道路纯正吗？这里啊，实际上是一种突然一个急转弯啊，把你带到沟里去啊。首先呢，假惺惺的肯定啊，表示啊，约伯你的侍奉啊，确实是好的，确实从上帝那来的，也确实有了果效啊，帮助了很多人。但是，你光能讲不能行，啊，你只有能力讲到教导别人，但是到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信靠啊，你并不像你所说的这么敬畏神，这么信靠。你看，哎，从前是你教导别人啊，你训斥别人，你让别人悔改啊，你教别人啊，别人都改，但是现在。该我们教导你了，该我们劝你悔改了，哎，你却厌烦，你却不听嘛，啊，你看这个弯拐的有点大，啊，这坑挖的有点深，啊，一瞬间给拐过来了。然后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后边说啊，他触摸你，你别惊慌，哎，就你看一说到你了，你都不愿意了，啊，光允许你指责别人的罪，但别人说你，你就不愿意，啊。接下来呢，开始否定了约伯的信仰了啊！你看啊，你的倚靠不是你的敬畏吗？你的盼望不是你的道路纯正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的信靠、你的敬畏，看来并没有这么好啊！ 啊，你说你相信人，你盼望神，你信仰纯正，我看也不过如此。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魔鬼的撒旦，他在上帝许可的这个范围之内，他是有能力兴风作浪。你能看到这个人完全变成一个魔鬼吗？那刚开始的时候就相约而来，要去安慰这个朋友，而且看到约伯的时候就嚎啕大哭，撕裂衣服把土扬在头上，然后跟约伯坐在一起七天七夜陪着这个朋友，我相信那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他能陪约伯一起受苦，但是人心里面的骄傲，在魔鬼利用的情况下，人不愿放弃自己在社会上的道理，人不愿放弃自己那些明明是错的不符合圣经的。牧师这句话戳中他了，他不愿意了。他为什么从一开始一个善良慈祥的一个老人啊，一个愿意与这个神的仆人一同受苦，真的是爱这个仆人，真的是把他当做朋友去安慰。你看看这几句话，每一句话里边都带着诡诈，每一句话里边都藏着锋利的刀子，每一句话里边都给你挖了一个坑。为什么？因为当人哈，他恪守自己那些从人那来的，从魔鬼那来的那些学说和理念的时候，他不服圣经道理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瞬间就变成一个魔鬼。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里啊，其实约伯这三个朋友不是一瞬间就变成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把人家吃饭的家伙啊，你把人家这么多年来领受的那种高等教育，你把人家那种啊精英的心态和那种啊叫优越感给人打破了。哎，你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我凭什么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我过得很好啊。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呢，人呢在教会当中，牧师和会众呢能够平安相处，很多时候为什么能平安相处呢？那是没有戳中痛点，那是没有把你里边的那个你自己一直认为对的东西给你戳破。所以说能平安相处也能一同受苦，但是当有一天把话说明白的时候就开始撕逼了啊。好，我们来看七节到九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更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好，我们来看这里啊。他说请你追想，他说哈，他说请你追想啊。首先这个出发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绝对错误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解释圣经哈，你解释人生的时候，你要先回想一下，哎，你经历的事情，你要先回想一下你的社会经历啊，我做生意啊，我跟人打交道，我就我从小到大我经历的这些事情，哎，然后是不是这么回事，而不是说单纯的看圣经啊，单纯的从圣经那里领受。所以说这个请你追想就很有问题啊，实际上是让你呢从圣经啊回到埃及，让你从圣经的真理啊去转向你的人生经历人生阅历啊。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说这么个道路啊，说好人不可能受难嘛啊，好人不可能不平安嘛。后边说按我所见啊，是不是按圣经所记载？不是的，是按我的人生经历，按这个以利法他在他那个国家，他在他们土地上他整天学的那些东西啊，按照我的这个说法啊，根据我的这个理解啊，是这么回事。说好人不会灭亡，只有那些什么耕种罪孽啊，叫耕田一样耕罪孽，然后种毒害的人 啊，他才会收获这样的祸患。祸患什么祸患呢？就是说灭亡了啊，被剪除了。政治人不会啊，他的理解哈，说他们都因神的怒气灭亡，因他的怒气的灵而消灭。约伯讲的那叫传道书，那叫道。以利法讲的叫什么？叫人生哲理啊。以利法说啊，不可能有无辜人灭亡，不可能有政治人遭到报应，只有作恶的才报应，而是上帝把他给灭掉的。这典型的人生经验嘛，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好人一生平安啊，充满了正能量气息。但是你看传道书怎么说的？传道书七章十五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做过恶，他完全没有罪，但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的怒气。旧约的先知为了传真道也没有作恶，有的被打死，有的被石头打死，有的被锯死。约伯没有作恶，失去了钱财，失去了牛羊，失去了儿女，浑身长满毒疮。所以说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你会发现世界不像那些成功学大师，那些什么基督教学者所讲的这样，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你看今天，你看看东方的这共产主义者，再看西方的白左，什么黑命贵，那些什么华尔街的那些犹太人，人家过的日子很好嘛，人家得享长寿嘛，人家家里的钱堆的，人家恨不得一天的钱你一辈子都挣不来啊。人家的孩子在那些民主国家享受着那高档的教育啊，享受着各种福利，然后你在这里天天搬砖。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去看圣经啊，你不要去看那些什么学者，那些什么大 V， 那些什么基督徒作家，他写的东西都是狗屁。我告诉你，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我们的指望在上帝那里，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你指望这个世界能给你行使公义，你指望这个世界走向民主自由，你指望这个世界能够啊，这个好人遭好报，恶人遭恶报，好人一生平安，恶人瞬间灭亡。弟兄姊妹，神从来就没答应过这个事情。上帝把审判很多时候放在了末世，除非有些恶人啊故意的作死挑战他，神会把他灭掉。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恶人如果做的恶没有说挑战到上帝的这个计划当中的这些限度，上帝会把这些人的审判和报应放在白色大宝座那时候。所以说你要看从圣经看清这个世界啊。我们来看十节十一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子也都离散。这什么狮子啊，猛狮啊，什么牙齿被敲掉，什么老狮子绝食而死，母狮子的 那些幼崽也都四散，这说的是谁啊？说的就是作恶那些权贵嘛，就是世界上的掌权者，这些权贵们，这些有钱人啊啊，说他们呀，你看啊，也吼不动了，也叫不动了，牙也掉了，最后啊头也死了，然后呢那母的也死了，崽也散了啊。你看形容恶人啊，他家境落败了啊。弟兄姊妹，事实是这样吗？我看不是啊，我看现在恶人过得好好的，我看这个世界是越作恶越有钱啊，越无耻越有钱啊，越行人越有钱，你就你不要脸到越到极点，你得到世界的功名越多，并不是这样吗？所以说我再次说一下，为什么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圣经没说忍耐过今天就必然得救，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教会生活，这个因信称义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从信主那一天，你从受洗那一天来到教会，你不断的领圣餐，不断的听到，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将来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恶人的审判。但是中间这种过程是非常长的，你要靠着主去真正的忍耐。 所以说这个以利法他把审判提前搬到现实了，而且呢他把公义公平这些事情指望到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实现，我可以告诉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假先知的言论慷慨激昂，充满斗志，让人心里感到振奋啊，让这些在世界上工作的基督徒听到之后感觉，哎呀我好振奋呀，哎，充满了正能量气息啊，好像明天就来了希望啊，但是明天希望更没有了，你就不如去听一听神仆人的真道，听一听传道书。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世界的指望渐渐断绝的时候，你在上帝那的信心才会渐渐的增长。我们往下看，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八节啊，这一块非常有意思。我暗暗的得了默示啊，我耳朵也听起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使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面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更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责他的使者为愚昧。好，来看哈，在这里啊，这个以利法不单谈到他在夸夸其谈，谈他那些世界上的领受，他说，我告诉你哈，我人生的这个焦点，我人生的这个得着还不光这些，我有超自然的经历啊，这个是一般人没有的啊，啊，这个是一般人没有的啊，这个哈，他说哈，我不光懂我上面给你讲的道理，我还听见看见过一些东西，一般人看不见啊。他说啊，有一次啊，有这个话是暗暗的传给我的，我耳听到什么细微的声音啊，你看到没有哈？你看在天上的时候，上帝说话那是非常的简单明确又清楚，约伯说话那一篇讲道下来也是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细软绵无声细微的声音呢啊，就传过来了。实际上在今天基督教里面都喜欢听这些东西啊，尤其那灵音派的，哎呀我听见了，我又看见了，哎呀神又给我说话了啊，耶稣又给我说话了啊。在思念中，在夜间的异象里边又看到异象了啊，看到这里啊，这里有个在思念中啊，这个在思念中啊非常有意思，在那个二十章一到二节，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拿马人所法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这个思念其实就是人自己在不停的悟啊，感悟啊，我得悟啊悟啊，我得悟出来道理啊。在世人都沉睡的时候啊，世人皆醉我独醒，然后说啊，我看见了，我听见了啊，说这个恐惧啊和战惊临到我，使我的骨头打颤。很多在灵异派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啊，然后说突然有个灵哥来了啊，从我面前经过，说了汗毛都竖起来了，然后那个灵停住了啊，说哎我看不清它的形状，但是有这个影在这里。其实啊，前面的话如果说服不了人呀，这的话更能说服人啊，因为一般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尤其中国人，哎呦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个，巴不得能见一次啊。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啊。说我在静默中听到声音，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声音啊来分辨这个灵啊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看下面哈，说人怎么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呢？下边哈，下边说勇士怎么可能在造他的面前算为洁净呢？后边是前面是那个普通的人，后边是那个勇士啊，指那个就是说像士兵之类的呢，大能勇士。所以说这个灵啊，他告诉以利法一件事情，第一，人不能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也不能被上帝洁净。听懂没？这首先否定了约伯记开端上帝对约伯的话，说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约伯是被神称义的人。然后另外这句话也把基督教信仰给否定了，我们讲的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被神洁净。他告诉你人没法洁净，罪人就灭亡了，行，罪人没法洁净，信了耶稣也不能洁净啊。他就把基督教里边最重要的关于称义、赦罪、洁净的这些真理都给删掉了啊，而且完全跟上帝在天上对约伯的那种评价是相背离的啊。你再看下面哈，说看呢，他不信任他的仆人，就他的众仆人，并且指责他的使者为错误，或者说为这个或者可以翻译成说那位神呀，他任凭他的使者就陷到这个错误里面。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又怎么，你注意哈，你看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上帝创造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的走兽，并且把这一切交给谁呀？他的仆人亚当来看守啊。神呢也在地上把他的以色列国，在旧约时候以色列国，在新约他的教会，交给他的众仆人来牧养，而且借着他的众仆人向全世界宣讲他赦罪的真理。你怎么能够说上帝不差遣人去做事，上帝不放手给他的仆人这些事情，那怎么能可能呢？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约伯怎么可能是上帝来的，神怎么能借着人去传道呢？啊，你怎么知道他传道就是正确的呢？说不定是神故意把错的给他呢，啊！而且这里哈，往上一格，对，当提到这个神不信任他的仆人，而且神也不怎么信任他的使者的时候，实际上也等于是间接的否定了神的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仆人吗？耶稣基督也奉差遣来到世界上传的是真的真理。他说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约翰一书 四章二节往后就说，凡灵认基督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因此你们可以认出那灵来。约伯的话，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了。啊，约翰一书四章六节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一段经历实际上就是为以利法后来怼约伯预备的。是他这个三个朋友呢来看望约伯之前，魔鬼就给安排好了这几段，为的是什么呢？你看到这半夜偷偷来的啊，你看不清是谁，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就说了这么一段啊莫名其妙的话啊，听着好像也挺有道理啊，神嘛，神怎么能跟人一样呢？啊，所以说呢，用加拉太说的话说，这是另外一个福音啊。保罗说哈，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的，去随从别的福音，这人从前听过道的，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什么使者，若有人传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保罗再次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所以说这可咒诅的假福音应该被咒诅啊，应该被咒诅。十九节，注意这句话，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的被蛀虫所毁坏的人呢？这个何况啥意思？这话在说谁呀？这话就是在说约伯嘛。你看啊，根基在尘土里，约伯坐在这个尘土芦荟中，拿着瓦片刮身体，那被蛀虫所毁害嘛。约伯的这个约伯记七章五节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埃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所以说魔鬼啊就借着这的话告诉这个以利法， 说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上帝口中的义人呢？上帝怎么可能拿他做仆人传道给他们？你看正好对上了，二节二十一节，早晚之间就被毁灭，归于无有，无人理会。她丈夫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吗？她死且是无智慧而死。注意这个早晚之间，早晚之间就是一夜之间，瞬间的意思。一夜之间就被毁灭吗？什么意思？还有她帐篷的绳索被抽出来，什么意思？这明显是在影射约伯吗？约伯突然之间遭了患难，孩子没了，财产没了，牛羊没了，帐篷被拔出来了，你看到没有？这里所说这个愚昧人，所说这个最后无智慧而死的人，就是在求约伯而且注意哈，他为什么最后加一句他们死且是无智慧而死，这个他们就在说约伯吧。他就告诉约伯，他你的人生经历不如我你往后边看哈，他说我比你年长，比你父亲还年长，说你讲的不如我你要不听我的，你最后就是个畜类，就是个无知的人，最后要死去他所说的智慧其实就是学识人生经历，而不是得救的智慧。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以利法，他对约伯的这种话语当中处处带着那种优越感处处带着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处处就觉得这个神的仆人不如他，而且又是讲很多的道理，又是说我看到异象了我听见了我有领受我看到一个灵跟我说话了然后就讲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能够有效的歪曲上帝的话语，如果能够有效的这个污蔑神的仆人，这个魔鬼他会用尽一切的办法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我们今天本来想讲第四章的，但后来一看这两章你不能分开讲，都是一块的。五章的第一节二节，你写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你呼求你要看看谁真正答应你你在这痛苦，谁陪你？谁答应你？谁陪你说话？谁来劝勉你不就我们吗这三个朋友我们才有时间理你，别人谁理你我们是爱你我们是啥？我们是诸圣者看到没有？还给自己贴金了，就你不是神的仆人，我们才是神的仆人。说你得想好你转向哪一位呢但是无论你转向哪一位，你都能得到智慧他前面不是说神没有仆人吗？不是说那个这个污秽的人怎么能像神这个神连他的天使都不信任，这会儿又整了个诸圣者前后矛盾。说这个愤怒或者说忧愁害死愚妄人这个嫉妒或者是这个发热热心杀死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原文是简单的意思就说智力不足那么个意思。所以说以利法他实际上在讽刺约伯，我蛮有学识，我充满人生经验，你就是个毛头孩子嘛你能比得过我吗？而且他说约伯第三章的讲论就是发热病都是发热病，说你早晚让你这些负面的言论给害死你这人面对人生不够积极，你这人不够开朗，你这人满口都是负能量，所以说你最终一定会被你这负能量带的天天活在这个郁闷当中最终会郁郁而死你再看这个五节第五章的三到五节三到五节非常有意思。我曾看见愚昧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他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且无人拯救，无人搭救，他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在荆棘地带被抢去了，他的财宝由网罗张口吞灭了。你看他说我看这个愚妄人在这个地方扎根，就在这方居住然后忽然咒诅他忽然咒诅他，我后边给你讲什么意思，说他的儿子们就远离了安全的地步，在那个房不是城门口，在房子门口给压死了就说所有儿子都压死了，然后没有人救他，没有拯救， 说他庄稼有饿的人来吃啊，而且连那个荆棘里面的剩的粒儿也给抢去了，就是说他的财产不剩下什么，说他财宝由网罗张口吞灭，他的财产被全部吞灭了。这句话在讲谁呀、啊、弟兄姊妹？这不就在说约伯吗？你孩子在那吃饭，突然东风来了，房子塌了，全压死了。然后那加勒底人啊，那什么示巴人过来之后，哎，把你的东西全抢去了，连那荆棘里的粒儿都没剩下。说啊，你的这些灾难就像一个网罗，哎，提前给预备好了。你不一定非要每个字对上，你把其中这关键的几个词对上，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往上看，他说话啥意思呢？他说，我曾看见愚妄人扎下根。他所谓的愚妄是谁？人是谁呀、啊？就是约伯啊，啊，就往下放。所以说这话是吹魔鬼的，魔鬼就是突然咒诅约伯嘛，看着约伯不顺眼嘛，然后就把约伯这些都毁掉了，啊，你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啊，忽然谁来了杀了谁，忽然天上火来了啊，忽然加勒底人来了啊，忽然这个狂风击打这个房角石，这孩子都压死了。然后六节到七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祸患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来看，他说这个诚然这个祸患不是从地里出来的，患难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说人在患难中出生。然后后边是这么说，后边原文说啊，这个众子或者说你的这儿子如同火焰一样飞升，什么意思？这句话就讽刺约伯的儿女一瞬间烟消云散了啊。哎，你看到这个人真是话里带话，他说话真是非常的恶心啊。这句话真的是听了真想揍他一顿，你知道吗？但从前这个人不是这样的。第八节开始了哈，说至于我啊，但是我啊，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于他。原文的意思是，这里有个这个连，有个这个词，这表示截然相反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们不一样啊，我跟你不一样，嗯，说你虽然愚蠢啊，你虽然遭灾啊，你遭遇这么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上帝祝福的，说我一直寻求上帝嘛，我一直在寻求上，而且我把我的事情托付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我把我这些话，把我这些理念摆在神的面前。他说自己非常属灵。啊，他说约伯不属灵啊，然后你会发现哈，这个以利法在约伯的这种苦难和这种丧失亲人财产的这种极度的痛苦当中，哎，他找到了优越感。所以说这完全是出于魔鬼，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九节到十四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的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日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同夜间。好，我们来看，有的人会说，你不能说人家说的全不对吗？人家这段赞美诗写的多好啊，其中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对上帝创造万物的赞美，对上帝大能的赞美啊！你看，上帝又把卑微的抬起来啊，又破坏恶人的计谋啊，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叫恶人速速灭亡，让他们摸黑前进。你看着挺有道理吗？你要注意哈，约伯记里边这在地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他的讲话里面是不是100%的全是错误的词语？答案是不是的。你要注意哈，有个弟兄跟我说句话非常有道理，他说今天在这片土地上100%是谎言啊，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种族没有任何可讨论的，你说错就行。当然对于西方，对西方社会，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是80%的谎言掺杂20%并不重要的真相，而这样一弄比100%的谎言更有迷惑力。 如果假先知说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上帝，那基督徒会去信他吗？不会的。但是今天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学者打上一个啊，基督徒学者保守派啊，新保守派啊，什么学者，这很多人就舔过去了。所以说，贾师傅在推行自己那些，这个贾师傅啊，在给你往嘴里灌他拉的屎的时候，还得适当的给你放两粒粮食，啊，就像这鸽子粪里边，虽然绝大多数是粪，但偶尔也能挑出两粒米来啊。如果没那两粒米，人就不会吃那一堆屎。所以说啊，这些假先知要给人洗脑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要称颂一下上帝嘛。所以说这些人不是无神论啊，而且他看上去是在赞美上帝，但是他的言论绝大部分呀，是他自己的那些东西，啊，这些赞美上帝的言论实际上是很少的，他偶尔说这一些话是为了让他其他的言论看起来高大上，所以说他会念诵这些话。啊，但是另外一个你得注意一下他这些话啊。他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啊，行其事直道不可胜数。啊，然后后边说下雨啊，什么往天里降雨之类的，这个不可测度啊。你要注意哈，这个以利法包括那其他人，除了约伯之外其他人，当他谈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创造、上帝在万物当中的作为的时候，你要对比跟约伯记最后上帝自己说他那些创造啊那些大能的事情之间 那些话之间的区别啊。很多时候这些人他讲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是一些虚空的概念啊，就像今天有些人唱赞美诗啊，我们的神真伟大，在那唱嗷嗷的唱，具体怎么伟大咱也不知道啊。你看他这个赞美诗很多时候跟世界上写的什么伟人传记实际上差不多啊，就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但实际上圣经不是，圣经讲上帝大能的时候不是这样。但你看约伯记最后的时候，上帝谈到他的创造，谈到他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很具体的，你要去看一下啊，很具体的。所以说约伯记当中呢，当这些人的话语跟后边神的话语当中有重合的部分的时候，你要注意其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啊。贾师傅，讲到神的时候都是绕来绕去，哎，看似高大上的言论，但是点不到点子上。后边说将卑微的人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人举到稳妥之地啊，破坏狡猾人的计谋，让他的手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让他们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让这使诡诈的人速速灭亡啊，让他们像瞎了一样，白天遇到黑暗，午间摸索如同午夜。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个信息就很夸张了啊。他讲到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些罪恶和公义事情处理的时候，他是太理想化了。他说啊，这个恶人啊就是瞬间遭报，行义瞬间受到奖赏。他讲的好像那个，你看过那个叫什么，有那个美国漫画叫什么漫威啊，是什么讲的什么超人啊，那超人啊在家弄个办公室说哪里有恶人了，好穿上战衣噌飞过去把恶人打了，然后回来了，最后世界和平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弟兄姊妹，日子过得太好了，你知道啊。只有相信啊，最近有段话说不是人的错，人没有问题，是制度有问题啊，说中国人很好，是那个什么制度出了问题啊，所以说人在变坏了，这种狗屎言论你也信啊。这些人呀、就跟这个西方的白左一样，就相信啊这个经济好了，日子过好了，这人的罪恶就消失了啊，这个法律越完善，法律条文越细，社会越公益嘛，贫苦人越得到信心的照料嘛，实际上丢子们是这么回事嘛。我告诉你，那恶人比这些艺人更会钻法律漏洞，最后你发现辛苦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最后完全成了恶人给恶人站台的了啊。所以说啊，只有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只有约伯真正的经历为义受逼迫，只有约伯尝受了没有犯罪却被撒旦攻击肉体的那种痛楚。 这三个朋友和那个以利户不过是从温室里的花朵嘛，养尊处优嘛，最终就坐在那舒适的办公室里，在那指点江山呀、指点江山呀。原因只有一个，他日子过得太好了，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要警惕今天的很多打着基督徒旗号的一些什么保守派呀、什么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什么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假先知啊。我说的难听的，他们的讲论从来跟真理没有任何关系。他只不过每天哪一会儿啊，不知道什么病犯了，然后给你拉着五颜六色的狗屎，然后喂给你吃啊。所以说啊，我们的指望在上帝呢，我们应该专注于学道，而不是听这些人在胡说八道啊。15-16节，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口中的刀，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人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我来看啊，你知道他这句话的危害在哪里吗？他告诉那些在世受苦的贫寒人，人虽活着痛苦，在世还有指望。人虽然作恶，这不公义的最后他得闭嘴。这跟约伯讲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完全相反的。他的这个以利法讲的这位上帝，好像漫威里边那个超人一样，天天闲不住啊。他描述的这个社会啊，好像是这个恶人啊，在世像过街老鼠一样，啊，到哪儿就喊打。那现在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完全是在说谎嘛。你看现在这贫穷人能有指望吗？没什么指望。你看是现在这不公不义的这畜生，反而坐在高位上，他才不闭嘴呢，啊。往后看，所以说啊，以利法、这是实实在在的叫什么正能量啊，啊，正能量啊。最近很多有的人啊，他就跟一些基督徒说，他说你不要天天抱怨呀、你不要天天抱怨政府，抱怨这个体制，抱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啊，你要相信嘛，你要相信掌权者啊。你要相信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好的啊，这个制度正在完善嘛，世界肯定走向越来越好。所以说啊，他在给困苦人画饼，给你画一个饼啊。我们看看传道书怎么说。传道书4:1-2，我又转念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哪有人安慰啊？欺压他们的什么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怎么可能像这些假师傅渲染的这么美好？传道书8:10-12，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事正直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恶人虽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你对这个时代啊，世界上的政府行使公义，包括通过政治的诉求啊，达到行使公益啊，达到保障自己权益的这种事情，别抱太大希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明白圣经，你会发现神为这些恶人预备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只要这个恶人他不做过了，很多时候上帝会把他的审判安排在末世啊。你说啊，也有一些人灭亡了嘛，那是做过了啊。你又像那个亚述王啊，在那辱骂上帝，那肯定是玩过了嘛，那个当然就立即灭亡了。但是我再说一遍，如今对恶人的审判有绝大多数是要放在幕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所以说你对这个世界的政治运动啊，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啊。 与其对这个世界希望，不如对上帝存有盼望。啊，启示录十三章十节，圣经多次提到啊，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耶稣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这贾师傅啊，他的言论对于基督徒有一个很坏的作用，就让你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丝盼望。你明明已经够苦了嘛，事实上就夺去了你对永生的盼望，你对日光之上的盼望。我们来看十七十八，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注意哈，说看哪，上帝所管教所惩罚的人是有福的，你不可以轻看上帝的管教哈，因为他损伤又缠裹，他击伤右手医治。这个挺像这个摩西五经，挺像圣经里所说的，看着挺有爱心，实际上是无知而愚蠢的论断嘛。他说啊，约伯你犯罪了不要紧啊，上帝击打你啊，你不要轻看，你虽然现在长虫子，得认罪悔改，上帝就医治你。你是谁呀？你论断神的仆人？上帝在天上说的很清楚，约伯不是因为犯罪受苦。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吗？你怎么 有脸在这里夸夸其谈呢？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蠢货啊，在高谈阔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啊，仿佛一个人呢脱了裤子在大街上跳舞，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往下看听。所以说我们再次回到约伯记开头呢，上帝为约伯做的见证，以及上帝对他仆人的那些话啊。上帝的话语是不能推翻的，而且约伯在约伯记当中他有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来预表基督。你把约伯这个推翻了，你等于就把那个预表给推翻了。所以说接下来几个人的话你去看哈，基本上无论说的多好听多高大上，最终就是诡诈的绕来绕去，让约伯说：“哎，你错了。”约伯一旦承认自己有罪，那就证明上帝在天上说谎了。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下哈，基督徒要不要认罪啊？必须认罪，基督徒一定要为自己做过的罪在上帝面前承认。但是你如果说啊，你看这个约伯记后边说那些话，说约伯啊，这个强夺寡妇的啊，这个夺走孤儿的盼望啊，什么，人家没有去强奸，人家没有去打劫，那要不要认这强奸打劫的罪？那没有嘛，啊，最近有一些畜生啊，当我们谈到这个，在教会这搞钱啊，拉下线啊，做直销赚钱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论断别人嘛。”啊，那个拿单说你就是那人呀！啊，有的人回答很巧妙，他说：“俺不是那人，俺没有干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啊，做过的错事一定要认的啊。但是呢，如果是这种你没有干过的，明显是没有干过的，也不能说去硬做这件事情啊，否则呢，这个认罪悔改就成了文革。啊，所以说我讲两点哈。如果你确实做错了，通过圣经，通过牧师的指点，你在这些罪上确实有犯，那么你一定要认这个罪，你不认是不能得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尤其是针对上帝的仆人，对于那些真正信的人，他没有干这些事，你不能给他扣这个帽子。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传道人啊，实际上在世界上也经历过波折啊，有的时候感个冒啊，发个烧啊，或者是孩子受伤了，然后有灵派就说：“哎，你犯罪了！哎呀，你被上帝惩罚了！哎呀，你赶快悔改吧！啊，打电话过来，你孩子还平安吗？没遭灾吗？你赶快悔改吧！啊，哎呦，你不孝顺，所以上帝咒诅你嘛！”我跟你说，这种蠢货我见多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啊，这些没穿裤子上街跳舞的蠢货，他不知道是背后的事情嘛。我也懒得跟这人辩论，我不喜欢给自己辩论。我喜欢讲道，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事情。所以说啊，你看绕来绕去，最后一个出发点就是说：“约伯敢认罪，你错了啊！约伯敢认罪啊！ 认罪之后，上帝的爱会临到你的啊，你赶快认罪吧。你看这个人在之前的时候说那些话多么的恶心啊，多么的狠毒，到这时候突然一副面孔啊，成了这个肯德基老爷爷一样慈祥。往下看，十六节到二十三节，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紧灾害饥饿就必嬉笑，地上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间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哎呀，你看这言语慷慨激昂，听着让人振奋，像不像今天那些讲成功神学的人讲的东西？真的是祝福满满啊，正能量满满，听着就让人舒服啊。所以说啊，这些话看似跟摩西律法当中的应许有关系啊，啊，居上不居下啊，居首不居尾。但是摩西律法有个前提，就是你信对了，你才有这些应许。你明显你讲的道是错的嘛。而且你注意哈，我再说一遍哈，很多时候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他的言论不是说完全的错误，而是在核心真理上偏了。他们的讲论呀，并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之道，虽然好像也引用摩西律法，虽然好像也引用圣经，但是这些应许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啊。你看他言论哈，说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就说没有人会骂你，都欢迎你啊，说灾殃领导你也不惧怕，灾殃与饥饿你都要嬉笑，笑话人生嘛啊，然后地上野兽你也不惧怕，你坏人你也不会害怕，因为 你会与这个田间的石头立约，立你的约，这田间石头都是按你的方式来办事，说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安然居住，就是说啊，你和恶人也会共享这个盛世平安啊，你听这道理哈。听怎么以利户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的画面，你说的没有，以利户的话用今天来说啊，就叫标杆人生啊。而你注意哈，以利户的话实际上跟今天这个联合国是差不多的，联合国总喜欢引用以赛亚书啊，这个叫什么，他们要将这个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但他就不说另外一句，说耶和华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很多的国民断是非。这种虚假的平安，这种理想的这种生活，实际上是把基督的审判、基督的公义、基督教核心的那些部分都剥掉，然后单独弄出了这么一个东西来啊。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也提到，在神的圣山，在神的国度里边啊，牛与蛇，这个牛与熊同时，牛犊和小熊同卧啊，这个婴孩会玩弄这个蛇啊，而且在神的圣山不害人不害物，但前提那是上帝的国度嘛。天，所以说今天你会发现哈，人总是喜欢在地上搞天国，你知道吗？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国，啊。在今天这片土地上有一种基督徒叫中华田园基督徒，岁月静好基督徒，啊，天天沉溺于这种虚假的幻想当中，这种人不悔改一定灭亡在这里面，啊，我们来看后边，24到26，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高年迈才归入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我们来看这里哈，什么呢？就是上帝保你家财平安，啊，帐篷平安嘛，羊群平安嘛，一个也不丢嘛。后边这个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繁盛，你的子孙在地上像青草，就是上帝祝福你，你家人丁兴旺，流芳百世，成为万世景仰的伟人。啊，你必健壮而归坟墓，好像禾捆，到他的时候就收藏。就说你呀，身体倍儿壮，吃嘛嘛香。而且非常长寿，非常令人振奋的讲论嘛，这种话怎么可能没人听啊？啊， 你上视频平台上搜一搜这个讲道的播放量，你看这些关于讲道的，尤其是几十万几百万播放的，大多数就这种的。为什么听我们讲道的人少啊？因为讲的不够振奋人心，所以听得少啊。前几年呢，基督教里边很流行一本书叫标杆人生啊，或者说如何成为人生赢家啊。后来那个标杆人生很多教会人都去学，都去学嘛。还有基督教里边很多讲成功学的，事实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牧师自杀，尤其在西方有很多的牧师他的孩子自杀啊！我不是说刻意说别人的苦难，实际上这些牧师的孩子都是在成功学当中泡大的，他们整天接受的就这种正能量，上帝一定祝福你，上帝保你家财平安啊！你要跟上帝和好，过标杆的人生，过人生的赢家。因为他们听了半天行了半天，最后发现没有那么好，所以说人生就颠覆了。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牧师啊，从前满乡遍野的去传道，甚至放下自己的一切，最后到中年的时候突然一变成了一个敌基督的人，专门跟基督教对着干。为什么？信了这么多年发现是这所谓的标杆人生，所谓的人生赢家，没有的是吗？所以说你听这种正能量的讲论呀，你还不如上社会上听的成功学去讲，人家讲的比你好很多啊。我见过有的基督徒他做生意的，他的什么厂家经常搞培训，什么拓客培训，什么搞人际关系培训，人家讲的比你好得多吧。你听这东西为什么要来教会来的？你来到教会还搞钱搞东西，你不就是蠢货吗？那你不灭亡谁灭亡呢？啊，27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啊。最后说，主原文说，看呐，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考察过了。不管我给你考察，他真的如此，你一定要听，并且你要为了自己而听。你看到没有啊？这才是这些人的信仰嘛。他信耶稣就是为了好处嘛，他每天聚会祷告思考的就是这些世上的好处嘛。所以说你看这个约伯记的第四章第五章，你一定要和第三章对着看。我再说一遍，第三章就是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就是传道书。第四章第五章是什么？日光之下不都全是虚空，日光之下还有点指望。穷苦人呀，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政治诉求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结构，然后让这个世界充满公义，理想国嘛。所以说弟兄姊妹，贾师傅的言论是半真半假的言论，贾师傅的言论是10%，假设啊10%的真理加90%的谎言混杂在一起。贾师傅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这种谎言和贪婪中渐渐灭亡。最近呢，因为快到年底的时候，在世界上会发生一些政治事件，会牵扯到一些国家的这种选举投票，所以说最近在基督徒当中呢，有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就是关于选谁的问题，关于怎么往前走的问题。在这里呢，我要说一句，其实呢，你讨论这些话语的前提是你真的有这个选票啊。如果你住在这片土地上，你去讨论美国的选举问题，西方的选举问题，我觉得跟你关系不大。另外一方面，如果为这些问题上升到去辱骂弟兄，上升到是弟兄怎么直接去彼此攻击，那更是毫无必要。所以说，无论你根据自己的这种学识，根据自己的阅历，选择在政治事件当中如何站队，你选谁，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基督徒切记一点，你对这个世界的指望永远不要影响 你对日光之上上帝国度的盼望。这个世界它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这个世界绝不会因为某些政治事件，不会因为你努力而变得更好更公义。而且在这个世界当中，耶稣也说过，基督徒在世上的这种世俗的政治智慧、处世智慧，他远远不如外邦人。所以说，你可以去投票，你可以去参与这些运动，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不要忘了你的指望在天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有人爆尿了啊，膀胱破了，尿了一大堆尿，拉了一堆屎，许诺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基督徒呢也跟着屁颠屁颠的进去了，但是三年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骗局，这是一场虚空。但是至今有很多人呢不愿意在这些虚假的许诺当中去醒过来，反而不断的给这些假先知去捐钱，去给他们添砖加瓦，然后幻想有一天自己能够过上这假先知许诺当中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所以说不知不觉当中，很多基督徒成了韭菜，被人收割。其中并不缺乏有高学历的、高知识的、收入高的，其中也并不缺乏基督徒和牧师。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在世界上适当的啊给自己争取一些权利，争取一些利益，啊，为了温饱的缘故，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缘故，但是我们千万别把自己人生所有的盼望都赌给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如神的仆人所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毫无益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在日光之上的那位上帝，那位耶稣那里。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帮助我们，愿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借着你的仆人的话语，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你从天上的宣告的真理，来辨别一切的灵，来辨别一切的真话和假话，让我们活在你的正道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